诸位同学，诸位法师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一零六六页，从第五行课题看起，劝临听闻，请看经文：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、供养、受持、读诵，于虚与情为他言说，劝令听闻，不生忧恼，乃至昼夜思维彼刹，积佛功德于无上道，终不退转。这一小课劝导大众要听经，听经的功德利益无比的殊胜，这一桩事情学佛的人很多，真正知道的人不多。为什么呢？如果真知道听经，没有缘听经的要读经，这个里头有读诵，决定不能一天空过，真正契入境界，知道这个法门殊胜。有同学告诉我，他们每一天或者是听经或者是读诵，都以十个小时为学习的时间。十个小时听经，这个是有福报的人，他要没有工作才能做得到，他要有工作他做不到。那么除听经之外就是念佛，真干。我们有理由相信顶多三年，他就预知实质往生到极乐世界。那么由此可以证明， 修净土成佛道的确不是难事。啊，难在心。啊，为什么难信？对于事实真相有怀疑，对于我们现实的环境有留恋，舍不得放下。啊，这是修净土不能往生真正的原因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，那个少是观三桩事情，少善根，少福德，少因缘，就不能往生。啊，纵然我们善根福德够了，如果语言不足也不行。有缘，有机会天天听经，有机会不断的念佛，那还做不到，那肯定是善根福德有问题，三样具足很难，的确不容易。那说起来，听起来好像容易，实际上是非常之难。那我们自己想想，我们这三个条件有没有具足？啊，有具足，还是没办法做到，那就是业障太重，情执太深了。啊，或者是对于极乐世界跟我们现前居住的这个娑婆世界认识不够透彻，才会产生这些问题。啊，如何补救呢？多听经是不久，你看看劝令听闻，那再诸佛菩萨呢，他们决定是经先在说法，他说法不中断的，我们听法也要不中断。那学佛成佛了，成佛之后干什么？跟诸佛菩萨一样，经现在说法。啊，成佛之后啊，没有一个人，啊，就是没有一尊佛，没有一个法身大士，是说法中断者。一个都找不到。啊，确定是现身说法，在变法界虚空界，他没有休息的。为什么？他不需要休息，他不累。啊，他的身是道道地地的金刚不坏身。是法性身，居住的是法性土。法性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变法界虚空界。变法界虚空界，它怎么个住法？它是光，它的身心都变成光，这个光净宗叫长吉光， 啊，《大乘经》里面佛常讲的大光明藏，那就是自信的本体。啊，自信的本体就是自我的本体。啊，我是什么？我原来是常寂光，我原来是大光明藏。啊，普照法界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啊，众生有感，光中这一尊这个佛就叫化身佛。啊，化身没有相，化身有光没相，叫化身佛。啊，化身佛与众生起感应，是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所有一切通通在当下，没有先后，没有距离。啊，这是真正发生般若解脱圆满真的了。这三样东西是自性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啊，见性的时候就得受用了。啊，发生般若解脱就得受用，原教初住以上，别教初地以上，但是不圆满。得受用，不圆满是什么意思呢？还不能回常寂光，啊，不能切入常寂光，跟常寂光常寂光非常接近。啊，为什么不能弃如？因为有起心动念的习气没断。啊，什么地位断习气？就断感情，等觉菩萨。啊，所谓最后一品生相无明，这是无明习气。这个习气没断，生相。生的是什么相？十宝庄严土就生这个相。啊，没有十法界，没有六道轮回。啊，六道轮回十法界是阿赖耶变现出来的。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，阿赖耶是妄心，就是我们所讲的起心动念。啊，佛在经上说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从我们凡夫来说，就是我们现前起心动念。这个起心是阿赖耶、摩那识跟意识，我们叫三心二意。啊，三心二意是佛门的术语。世间人虽然说，他会说真正的意思他并不懂。啊，三心就是你的念妄念太多了，他形容这个意思。啊，真正的意思一般人不知道。二意是莫那是一根，第六是一识，叫二意。三心呢，把阿赖耶也说上，啊，阿赖耶第八识、第七识、第六识，这叫三心。这个三心二意是虚妄的，不是真，但是他能变，他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，变成三途。啊，那个是一真法界为什么会变？一真法界也不是真的， 真的就不会变了。啊，一真法界的体是真的，它现的相有生灭，但是那个生灭跟十法界的生灭完全不一样。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个现象就现前。什么时候现前？什么时候消失了呢？到哪一天？无明烦恼的习气断干净了，十报图就不见了。啊，长期光图出现了，长期光就是发生，发生真的了，啊，融入长期光里头。那么一真法界，它只有一次的生跟灭，只有那么一次，当中时间很长。啊，大乘经佛常说，三个阿僧祇劫。啊，为什么？三个阿僧祇劫，无始无明的习气断干净了。他就融入常寂光了。啊，这是我们真正的自己。啊，真正的自己跟诸佛如来不能分，是一个体，一片光明。啊，一切众生修行佛法到最后都入常寂光，常寂光是平等的法界。啊，常寂光里头没有现象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所以佛称它为空，叫真空。啊，真空不是无，不当作无讲。啊，为什么说空？就是我们缘不到，我们眼看不到，耳听不到，手摸不到，心也想不到，叫做空。啊，它能生万法，遇到缘它就能生万法，能现万法。万法怎么生的？一念。一念不绝，万法就出现了。万法是什么？是宇宙。我们今天知道这个宇宙，观察的宇宙，是宇宙很小的一部分，不是圆满的。那圆满的宇宙，华严经上华藏世界品、世界成就品里面讲得很清楚。那什么一念不绝变的，这个一念我们的概念也搞不清楚。啊，弥勒菩萨所说，1600兆分之1秒，那是一年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一秒钟里头有多少个一年？1600兆次的一秒。啊，只有一年，没有前年，也没有后年。为什么呢？ 他念念不同啊，后念跟这一念不一样，这一念跟前念也不一样。换一句话说，念念都是独立的啊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念与念之间呢是相似的，不是完全相同的啊。我们今天早晨看到水试验的报告，江文博士试验几十万次，没有看到两个画面是完全相同。他感到奇怪，不知道原因，他来问过我，我就告诉他，绝对没有两个念头相同的，所以水结晶不可能出现两个是完全一样的，不可能。啊，所以念念都是独立的。啊，那我们这个念头是被阿赖耶的无明染污了啊，所以叫他不明了，叫他做无明。本来是明的，现在不明了，一动就不明了，不动就明了。于是乎，我们就能够真正体会到佛法修学的枢纽就是定，没有别的啊。妄心是动的，真心是定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要修定，道理在此地。修定你能见到真心，不修定真心永远见不到。我们无量劫到今天通通是妄心做主啊，七千多年了啊。就是念佛是用一句佛号来修定啊，把其妄念放下，杂念放下，一起念就是阿弥陀佛，不许可有第二个念头。你看心定在阿弥陀佛上，这个定不能见性，为什么呢？它还有个阿弥陀佛，那还有这一念之处，这一念是佛许可的。弥陀经上智持名号，那个智就是执着，持是保持啊，智持实际这个阿弥陀佛名号对了，这个没有问题啊，六个字四个字都可以，决定不能放松啊，一放松就错了。我们这一生求往生的机会呀，就错过了啊，决定不能错过啊，一定要求往生。这一段我们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，世尊，欲令一切凡圣悉闻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究竟啊， 就知这部经。下联句老居士不是凡人，用了十年的时间汇集成这个经本，连同这个本子《无量寿经》的中文本，总共有九种，五种是原译本，有三种汇集本，有一种借教本，九种本子我们合起来看，我们对照来看，你就知道这个本子汇集最完备啊，挑不出毛病，他字字句句都是原译本的经文，没有改动一个字啊。前面两种汇集王龙书的有改动几个字，魏墨生也犯这个毛病啊，还有一些取舍不当，应该是舍的他没有舍，应该取的没有取，有这些弊病，这些弊病这个本子里头没有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个本子是真正无量寿经最好的善本，我们有缘能遇到，这是大善根、大福德、大因缘啊！我在分享当中多次向同学们报告啊，我们要感到幸运，我们遇到这个本子。啊，夏老是我们祖父辈，我们没见到面。啊，黄念老师的学生，啊，也是我们的长辈，他大我十几岁。啊，父兄这一辈。这辈人我们晚年才遇到啊，遇到的时候非常投缘，在当时那是84年85年的时候，在海外弘扬无量寿经就是这个本子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在中国大陆弘扬无量寿经呢，用这个本子也他一个人，没第二个人啊，所以我们一碰头啊，欢喜无量啊。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想，无量寿经要有个好的注解流传后世啊，中国注解只有两种，这个经里头常常引用的， 净因素、加祥素，就这两种。唐朝时候的，而且用的本子呢，都是用的康僧开的本子，啊，原译本里头康本，所以中国净宗无量寿经的沉传，微乎其微也。而大家都用啊小本阿弥陀经，啊，阿弥陀经没有这些争议。啊，但是在日本，日本的净宗是以无量寿经为主，啊，他们全部用康僧开的本子，啊，我看到十几种的注解，比我们中国多，注得非常好，啊，这个集注里头引用的不少。啊，日本将近20种注解，念老大概看到5种。啊，常常引用在此地。那么这个本子出来之后，不容易啊。不是佛法都很顺利，障缘很重啊！啊，在台湾也有障缘，李老师讲了一遍，不再讲第二遍了。我跟他的时候，那一遍我没赶上。啊，老师给我讲《无量寿经》用康僧开的本。啊，不用这个文字，避免麻烦。啊，他把这个本子的注解，他注的，给我了。啊，当时我就非常喜欢这部经，越读越欢喜。啊，想讲。老师不同意，告诉我时间没到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到。啊，老师不同意，我们就不可以讲。啊，把这个本子收起来，一直到老师往生了。这个本子我常常带在身上。到美国去的时候，我把这个本子给美国这边同学们看，每个人看了都欢喜。啊，这个本子说实实在在的话，台中莲友知道的人不多，说明李老师当年开讲这个经的听众不多。啊，我估计听众只有50-60人，而且这些人现在多半都往生了，都不在了。啊，大概是70年以前讲的。于是我们就有沉船的使命。啊，我们遇到了不能够沉船，那我们对不起夏莲公，对不起黄连祖老居士。 啊，念老用6年的时间，即注解啊，他用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，解释这部经，集注啊，这非常高明。如果他自己讲的做注解，恐怕不能传世。为什么？反对的力量太大。啊，那么他用集注，大家看了没话说。我这个注不是我说的，哪一部经上说？哪个祖师大德说的？啊，让大家想批评他，想反对他，找不到借口。啊，但是还是有很大的力量在障碍。那么这个力量现在淡薄了。台湾障碍没有了，大陆上还有。啊，不过国家宗教局印的净土五经就用了这个本子。那换句话说，国家承认了。啊，所以经注在全世界包括大陆广泛的流通，是一桩好事情啊，我们要有使命感，把弘传这个使命我们自己担负起来啊，别人不干我来干啊，我们绝不能换别的本子，这个本子李老师给我的啊，这就是传承。我要换成别的本子，后人会批评我净空法师背师叛道啊，背师叛道这个罪名是无间地狱，跟大不孝罪名相当。啊，所以他们反对的力量越大，我坚持定的越坚固。啊，决定不为他所动摇。啊，我每天读书，每一天跟同学们分享。啊，我肯定这一部经，不但是世尊49年教学的第一经。啊，他的的确确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。啊，我们要学佛学什么？当然选在第一。那你三个具足了，善根具足，福德具足，因缘具足，你才能够认识，你才能够选这部啊，善根福德因缘却一样，你都没有分的啊。净宗法门条件就是三个字：信、愿、行。啊，欧耶大师用这三个字解释弥陀经就是要解。啊，经里面的三分他就用心愿行。啊，心愿行里面呢又分作心愿行，这个妙啊，续分 分心愿行，正宗分里头也分心愿行三大苦，流通分里头也用心愿行三苦。这个我们看古人注经呢，没有这种说法的，他是第一个人。印光大师对要解的赞叹，赞叹到基础，届时古佛再来给阿弥陀佛阿弥陀经做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对印光大师说，有人怀疑说印光法师赞叹的过分了，怎么可以这么说啊？我告诉大家，印光大师讲的是真话，一点都没有失错。啊，确确实实，就是阿弥陀佛再来，亲自做个注解，跟偶耶大师所说的也如是。有坚定的信心，毫无怀疑，有恳切的愿望，真正肯念佛，把万缘放下，你就决定这一生成佛了啊，往生极乐世界就一生成佛啊。四弘誓愿，我早年常说啊，四条：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我只学前头两条啊，现在管用啊，我学度众生的愿，断烦恼的愿啊，学法门成佛道呢，到极乐世界去，到那边去很快就完成了啊。断烦恼是什么意思呢？万缘放下。金刚经上佛教我们，法上饮食何况非法，这两句话我到70岁才懂。那金刚经讲了几遍啊，所以我讲经的时候也说啊，以前所讲的都是胡说八道。那有同学听到我这个话了，问我那我以前的东西还要不要学，适合你们的程度应当学，你这个程度还不够吗啊。有这种领悟的能力听我现在讲的啊，连去年都不要听。为什么？今年讲的比去年好，去年讲的比前年好，一年比一年好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但是现在讲的东西有很多人听不懂，那我从前讲的这个你会听得懂啊，也就是从前我没有到那个程度啊，我这个人不保留，知道多少全部喉盘吐出啊。但是年年有悟处，月月有悟处啊，那当然厚厚胜于前前，这一定的道理嘛啊，最好的东西都在后头。 都在晚年才成就啊。我这一生没有著作，为什么没著作啊？拿我过去的光碟放的时候，我听得很不满意啊。什么时候到满意了？到我死了我都不满意。那你一问到底什么的，大概到极乐世界去就满意了。啊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我满意了。没有见性怎么可能满意？不敢下笔啊，好像也有不少东西在流通，都不是我出的，是同学们拿到我这个录音带啊，把它整理出来出版了，我没看过，拿来给我看，我不想看，浪费时间啊！我要念佛要紧，那个东西不要紧，你们觉得好你们去看，你们去斟酌啊！反正我跟你们讲清楚了，并并不一样啊！天天都在提升的，我没有爬到最高峰啊，现在在半路上啊，这个道理大家应该理解啊。我的老师啊，三个老师，张家大师的著作是藏文写的，他告诉我差不多有五六百万字，那就非常可观了啊，在战乱当中失掉了啊，非常可惜啊，到台湾时间不长他就过世了啊，他没有东西留下来啊。我放了方东美先生，他在生的时候好像只有两个小册子啊，著作有没有？有，常常拿出来翻，拿出来改正过世之后，学生们整理接着出版啊，方老师的全集有十几册，他们看过。啊，李老师的著作也很多，不出版。八十岁的时候，应同学们的请求，选出一部分出版。啊，还有认为他不妥当的，他不出。到他往生之后，才出了全集。啊，上一辈的人非常谨慎。啊，怕什么呢？怕东西不成熟，不是别人，自己看到的时候不满意。啊，什么时候成熟？明心见性都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所以我们流通古人的东西，好啊！啊，我们流通它就等于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流通，为什么？不是志同道合。我看他东西不赞叹，不欢喜，不得利益，我绝对不会流通他。 啊，古时候书有，流通量少，书本很不容易得到，价钱太贵了。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现代的印刷术啊，这么方便这么快速啊，你到今天可见出去看看，古时候那个印刷一张一张纸手工啊，一天一个人能够印几本书啊，三本啊，一张刷出来，然后把它裁整齐，装订成为本子，一天只能做三本。所以书本书籍的价值高啊！啊，商务馆印书馆印的词源，这是字典，上下两册这么厚，精装本。民国初年。你看个后头定价，这一两本书大洋5块钱，5块钱大洋，有多大的价值呢？给诸位说，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，啊，在那个时候，一般的小公务员收入2块多钱，啊，能够收入5块钱是中等收入，一部书就完了，你就知道书多贵。啊，一般人真的买不起。啊，大藏经，没有人敢说，说家里能拥有一部大藏经，那是做梦啊。大藏经从哪的？皇上颁赐的，别的神我不知道。我出生在安徽省，我们安徽全省只有2套半大藏经，2套完整的，1套残缺不齐。啊，经典从哪里来呀？到藏经楼去讨单，啊，讨单就是我在这里抄经。啊，给我一个睡觉的地方，不是一个房间，一张床铺。你住在寺院里，日夜去抄经，你想读这东西自己抄，没有得买呀。啊，随藏经楼你进去之后，不少人在那抄。啊，经书买不到，所以非常贵重。啊，大富人家，啊，他请人替他抄，他想要哪些经典，他未必念的，他在家里供养。啊，家里的供养有几本现状书啊，那叫书香门第，啊，那个代表他的身份，啊，不是供这些艺术品，书价值最高。啊，现在太便宜了。啊，一部大藏经当年我在台湾印的时候成本 只要2万多块钱。啊，卖的时候大概卖6、7万。啊，成本2万多块钱。我们运送很多。啊，总的合起来将近1万头。这在古时候做梦都不敢想的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劝我们印经的，印经功德无量啊。啊，那么破戒需要流通的就是这个本子，也就是这个注解。啊，我们虽然把苦判汇进去了，这里面还有不足之处。下一次再讲，我慢慢把它修正过来，让这个扩注呢变成个完善的本子。啊，现在还有少数几处不妥当，这里面还有错字，都要把它矫正过来，做一个完善的本子。啊，大量流通。啊，书写现在不要书写了，现在印刷。啊，很方便。啊，数量也很大，价钱很便宜。啊，在从前熟悉供养。啊，这个供养是供奉在家里面的书架上。啊，自己虽然不读，看到法宝跟佛像，三宝具足啊，让我们接触到皈依三宝的心就现前了。啊，遇到有缘人啊，真正有能力读诵、有能力修学的，我们把这个经供养他。啊，所以家里面供养是等待有缘的，这个功德大。啊，受持，受是接受，持是保持。受持读诵，信受奉献，真正相信了啊，听经教，一般人的目的是断疑生信。信心坚定，再不疑惑了，就一部经学到底。为什么？前面跟同学报告过，佛法的修学就是定，学多了心定不下来，一样啊，心是定下来，定能开悟啊，学佛的目的是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。那走这个路子呢，可不能多，要一门深入，尝试寻求。这是中国几千年来老祖宗教学的理念。 啊，教育的智慧是总数，这是智慧里的第一个。啊，把它分科，这是第一科。啊，要知道一门深入，深到什么时候？深到明心见性，就到底了。啊，就彻悟了。彻悟之后，你没有学过的，全都会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全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。你见性哪有不会的道理？这个道理没人懂，说出来也没人相信，但是它是真的。你要肯相信，一门深入，将来开悟了，你就明白了。你才晓得这个方法真好，这方法佛传的。那方法呢？方法是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自见就是开悟。没有人跟你讲，没有人教你，自己开悟了。为什么？那个千遍就是定的意思。啊，一千遍不能开悟，一万遍，一万遍不能开悟，十万遍。啊，但是那是修定，不是研究。你一面念，一面想着里面意思，就完了。啊，要知道什么？经没有意思，般若无知，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。啊，所以不能读诵的时候，决定不能想这一句什么意思，这一段什么意思，不可以。啊，因为这个时候不是叫你讲解，啊，智你的智慧还没有开，有没有这种情形？有。啊，就好像烧开水一样，水没有开透。但是也冒泡了，啊，智慧已经往外冒了，啊，冒的时候呢，全部能跟着他，跟着他就完了，就到此为止，啊，不理他，啊，意思出来的时候也不理，还是一直读下去，啊，一定要到大彻大悟，到明心见性。啊，明心见性是一无一切无啊！啊，到那个时候，才求善知识给你印证，啊，给你证明。六祖开悟，到五祖忍和尚那里求证明，啊，是真的是假的？啊，他承认了。那你就是不是假的啊？从大摩到中国，禅宗是单传，一直到第六代都是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啊。六祖以后传走了啊，他一生在他麾下开悟，经过他证明的四十多个人啊，禅宗六祖以前没有，六祖以后也没有啊，传两三个人有，多的没有啊。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个非常稀有，但是并不是不可能，每一个人都有份，就是你肯不肯坚持，坚持就是持戒，你守规矩， 啊，你不疑惑，你就有开悟的可能。啊，不守规矩的话，做不到。啊，这个东西，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，与有学无学没关系。啊，我们从这些地方才深深体会到中国教学同盟的时候，就是叫他读诵。啊，老师教小朋友啊，读诵经典。最早教学的目的是成圣成贤，使用的方法完全用佛教的办法，就是戒定慧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得慧，啊，儒跟道都接受。啊，到后来呢，贬值了，啊，变成什么？变成了求科举，啊，将来求做官，走这条路，从政，不再是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，他不走这路。所以他读的东西就多了啊，虽然是多，他还是一样一样学，他不是同时学习嘛，他不是啊。我们在五种仪规里面看到啊，他有十几种课程，按部就班，一门一门学，那是什么？应付科举，将来参加国家考试，考中了，等于是拿到学位，啊，学位是国家给你的，秀才、举人、进士，你拿到这个学位，接受国家的供养了，啊，这是为什么有人读书？考中秀才之后，不必从事任何工作，生活可以过得去，国家就给俸禄给你。那个时候发食物，你看了凡四训，了凡先生是秀才，啊，国家一个月给他的米90多担，啊，90多担吃不完，啊，一个月顶多吃一家人了。2担足够了，其余的卖掉就可以过生活啊，所以他生经济生活有来源啊。如果是考中举人更多，考中进士啊，会拿到几百担啊，他可以养家。那个时候的家是大家庭。啊，兄弟不分家了，收入是大家的，共同共享啊！啊，中国古时候这些制度有很多很好啊，现在人无法想象。啊，小孩教育不操心，家庭管的。啊，老了退休了，落叶归根，回家养老，不操心。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最幸福的、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养老。啊，退休之后回到家乡， 回到老家。啊，老家的祠堂，祠堂就是老人聚会的地方。啊，老人晚年享乐的地方。啊，祠堂只有春秋两次祭祀，平常都空着的半宿，私塾在祠堂。啊，养老，老人娱乐场所在祠堂。啊，祠堂里面有茶艺，老人喝茶聊天。啊，这里面有琴棋书画，你喜欢什么都在那里窥视玩。啊，小朋友下课了来找老人，都是自己的晚辈，所以天伦之乐。啊，真快乐，受到一家人的尊重啊！你对一家人有贡献的，无论从事哪个行业，你赚的钱，除自己生活有费用之外，都要送回家去。啊，送回家是家里人多。这对家的贡献呢，那家里面钱多了，置恒产，还能买田地，啊，买山林，啊，山林可以植树种树，啊，农田可以租给农民耕种，啊，到收成的时候分粮食。所以在家有收入，有恒产，啊，你做事情在外面遇到困难，家是你的支持者，啊，人力、物力、财力都会支持你，你不会遇到困难的。家是最忠实、最可靠的靠山。现在人没有家了，真可怜呐！老了怎么办？啊，养老院，我们看的很多。啊，国家有钱。我是80年代、90年代。在美国住的时间多，那个时候美国是世界上真的是最富有的国家。啊，老人的这个生活费用国家负担。现在美国穷了，啊，但是这一笔费用还是要负担，不负担的时候，这些人不投票，不选你，啊，没有一个总统敢把老人生活费用删除，可是实在是非常困难。啊，我在新加坡住过3年半，新加坡老人福利事业，啊，政府在评查你每个月的收入，按照收入的比例，啊，20%多少。一定要存造这个银行，这个不可以动的，到你退休的时候给你做养老金，啊，只能满足物质生活，精神生活没有了，啊，所以老人很可怜，很孤单，啊，受西方教育。小孩16岁离开家庭，可能一辈子不会回家一次。啊，父母也习惯了，啊，他不回来看是正常的。16岁说明他可以独立了。 就从这些方面看呢，中国从前的制度好啊。啊，小时候管得很严，接受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。啊，成年之后服务社会，贡献给家庭，啊，为家庭增光，隆宗耀祖，光大门楣。那是做子弟本分之内的事情啊！啊，尽孝，这真叫尽孝道啊！啊，名垂青史啊！啊，历史上有你的名，有你的家了。现在家没有了，人苦了，如何再把家恢复？我们是有这个意念，但是不敢想象。那我们现在希望常常耳熟的企业家，就想到企业，企业能不能把中国传统的家道、家规、家学、家业、家文化能够继承下来，那能够发扬光大。企业的老板就是大家长，所有的员工一家人啊，员工的父母要养啊，所以企业有自己的养老院，不对外的，完全是自己员工的老人，让他们老了有地方养老，让他们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啊，有子弟学校，子弟学校可以办到高中，啊，大学进入国家学校，啊，子弟学校里头，国家要求的课程教完，还要加上自己家里的家学，啊，也就是伦理道德、因果跟圣贤教育。啊，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，走这条路。啊，果然大家认真走这条路，那么我们相信将来的世界是安定的，是和平。啊，地球上会出现太平盛世。啊，起一个企业大家庭比我们过去家庭规模要大得多。啊，过去家庭历史上记载最兴旺的超过1000人。这一家普通一般的大概300人。家道衰了得有1-2000人。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非常大的贡献，中国盛世啊，大治之是怎么来的？家成就的，每个人都被家庭教育教好，所以人人是好人，好人所做的都是好事，社会安定啊，人民守法，不但遵守法律， 遵守道德，遵守风俗习惯，都不会违反的啊，所以社会是和谐，人与人关系有爱有义啊，有理有让，真正做到互助合作。那么这些都是讲信受奉行，真正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待人接物啊，福能流通，尽心尽力把古圣先贤之道之法传出去，让社会大众都知道，这叫流通啊，虽仅于须臾之间。这举个例子，举个流通的例子，为他演说，演是表演，做给别人看啊，做榜样给别人看，说是解释啊，他看到了，他很欢喜心，他羡慕，他也想学，你要好好去教他，劝人听闻是经啊，这就是根熟了，他能接受佛法，他能相信啊，欢喜学佛，你就给他劝他听无量寿经啊，读无量寿经啊，实质就是教他，教他不生忧恼啊。真正学佛的人没有忧虑，没有烦恼啊，为什么呢？忧虑跟烦恼都提出心外了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没有任何忧虑，没有烦恼，一心一意专求西方啊，叫别人不修烦恼，首先自己没有忧恼，这是大众看到啊，都会受感动啊，每一个人都有忧虑对方，你为什么没有啊？我听闻经教，我一心念佛，所以忧虑烦恼就没有了啊，这就是表演呐、啊。如是说法，这是说，不生忧恼是演，演说给人看啊，乃至至心清净，至心是真心啊，不是妄心。不生忧恼的心就叫智心，还有忧虑还有烦恼，这心没不是真心，妄心啊，妄心不能跟别人做好榜样，好榜样是真心啊，昼夜思维必察，别想大妄想，大妄想都是造罪业啊，昼夜思维善法，将来生三善道；昼夜思维不善法，来生三恶道。 只要有思维，你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。那怎么办？我昼夜思维极乐世界，我昼夜思维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就是思维极乐世界，借佛功德。啊，借佛功德呢，那是要经要念书，常常想到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跟我们说阿弥陀佛的功德，我们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升起来了。啊，你不知道他信心怎么升起来？啊，阿弥陀佛有个无比殊胜的大愿，我前面都给大家报告过，一切诸佛都没想到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想凡夫啊，有想啊，阿罗汉往上去就没有了。阿罗汉放下了，五种见惑放下了，啊，身见边界见取戒取邪见放下了，五种思惑放下了，贪嗔痴慢疑放下了，情执放下了，所以他不想了。啊，他不想自己，也不想别人。这小乘，大乘菩萨其性以前的还有想，其性以后的他的境界跟阿罗汉平等，见思烦恼断，一切不执着，啊，彻底是阿罗汉。其性，八性是辟支佛，九性是菩萨，十性是佛，十法界里面的佛，啊，天台大师六级佛判这个位置叫相似级佛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？他还是用阿赖耶，他不是用真心。啊，用真心是真佛。啊，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再向上提升就是真的了。怎么提升？把无明放下，无明就是起心动念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十法界就没有了。啊，他道一真法界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华严原教判他为初地，啊，初住，判他是初住。别教，法华别教判他为初地，啊，别教的初地等于原教的初住。所以华严社十宝图里面居住的人是41位法身大师。他们是真佛，他用真心，他不是用妄心。虽用真心呢，他还带着无始无明习气没断。如果习气断了，十宝图就不见了，长期光现前，啊，他就成妙觉如来， 其如常寂光。啊，这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正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啊，那么我们从这些地方就体会到阿弥陀佛的伟大。他什么时候发愿？做比丘的时候。比丘发的这个愿，他真发了。我们当比丘发的愿是假的，谁做到了？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谁做到？我看到那个人讨厌，我才不住他了。啊，心不平等啊，不清净啊，不是真的啊。那只是阿赖耶里做个种子，有这么回事情，做不到。但是阿弥陀佛发的这个愿可了不起啊，他发的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个众生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的六道众生，这还得了？啊，真发了这个愿，向老师请教，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。啊，老师知道他是个真正有慈悲心、真正有智慧、有德能的人。啊，佛没有教给他佛，教给他，只是叫他去参学。到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参学，啊，诸佛刹土里好的，你看中的，你就选择；看不中的，你就放弃。啊，这样，你的经验就丰富了，啊，你后得智就圆满了，你去建造你的国土。啊，用现在话说，你建造你度众生的道场，就是极乐世界。所以极乐世界的成就是集一切诸佛世界里头美好的大乘，集大乘啊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不善的统统不要啊，十法界不善啊，六道轮回不善不要啊！啊，所以他的你有没有凡圣同居处？有，有凡圣同居处之名，但是凡圣同居处只有人天，没有三瓦道，没有阿修罗。啊，这就是这他有选择。这不善的不要啊，人天还可以啊，人天要，所有不善恶道众生到那边往生都是人天道啊，而且到极乐世界之后再也不会堕落到六道轮回，永远离开了，不但永远离开轮回，离开十法界，而且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还得了吗？因地发的愿呐，果上成就啊，无界的时间去参学。总结他参学完了之后总结出四十八条，就是四十八愿。 啊，这四十八愿愿愿兑现，没有一愿是虚愿，是空的，愿愿都落实了，这就是极乐心。啊，一定要知道，他在比丘修法体，他要证得果位以上的心清净，有时候把这个思想疏忽掉，没想起来。啊，所以一切诸佛都没想起这个事情，被阿弥陀佛他想起来，啊，建立了极乐世界。那么极乐世界还需不需要建造第二个呢？不需要了。为什么不需要？它是法性土，法性土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啊，还需要建造吗？还需要建造，就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不管谁建造的，啊，都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个世界的教主就是阿弥陀佛。理跟事我们都要懂啊，我们对于阿弥陀佛才生出无限的感恩。啊，无限的敬仰。设佛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。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将来成佛了，成佛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我们戒淫摄妄，一切众生生到哪里？生到极乐世界。一佛一世界，我们跟阿弥陀佛同一个身体，同一个教化修学的环境，啊，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心就定了，不再有念头了，啊，才真正放得下。啊，才真正的常常念着阿弥陀佛的功德，啊，特别是无界参修四十八愿的成就，啊，我们都一想，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。如是之人，与无上道总不退转。啊，极乐世界是无上道啊！因为到极乐世界，你决定成佛。啊，一到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，你的智慧、德能、相好、神通、道理，几乎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。到极乐世界就达到啊！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对我们的信心增长。愿心坚定的，再不会动摇了。啊，这个时间真正放下，不但事法放下，念佛法也放下。啊，那佛法放下了，这要不要学呢？要。为什么要？为人演说。 这是大慈悲心呐！啊，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，舞台表演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是什么？真的是一法都不染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这是真的。啊，其余的全是演，在这里表演。啊，我们每天在这里四个小时分享表演呢、啊，这个不放在心上啊，啊，放在心上就错了。着相了啊，放在心上的时候心被染污了啊，心被动摇了，不平等了，所以通通不放在心上，眼见色不放在心上，耳闻声不放在心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放下，这就对了啊！真正能放下念佛往生，决定是上辈往生啊！上中下三辈怎么分，看你放下多少啊！就在这一句佛号里头啊，决定不能夹杂啊，这个世界没有喜欢的，也没有讨厌的，平等对待啊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，结劝信受而成六道，这个里头有三大段。第一大段，决定得生，请看经文：必人临终，假使三千大千世界。满中大火，也能超过身彼国土。这一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，鄙人就是前面所说的，于此经典为他演说之人，也是真干的，是自立呀！啊，说是。帮助别人是宣扬啊，劝人啊，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，直接火这是讲的大善哉啊。佛经上告诉我们，娑婆世界有灾难，有小善哉，有大善哉。小善哉呢，我们已经看见了，我们看见是小善哉里头最小的，啊，佛在经上说的，小善哉是刀兵器战争七天啊，七天的战争，接着呢是七个月的瘟疫，再接着是七年的饥饿，它是连到的啊。从战争开始过去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中国跟日本打了八年，那不是小三子， 小三寨的战争，我到日本去访问的时候看到了。什么战争？核武战争。啊，那一年我50岁，第一次访问日本，啊，跟道安法师，老法师组了个团，啊，带着我们一起到日本去观光旅游，啊，好像是将近一个月，日本东京以南统统走遍了，啊，跟他们佛教、神道教都做过交流。我们去参观王岛、长崎，啊，这两个地方被原子弹炸过的，啊，我们去参观的时候，距离战争结束大概9年，啊，地上长草了，啊，这个战争是7天核武战争，要是全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，就是小三灾。啊，瘟疫是什么呢？就是核辐射，被原子弹光照，那就等于瘟疫。啊，人受到严重的伤害，啊，很多人头发都没有了，啊，人都变成痴呆了，啊，还有一些人在那个时候还，大概现在没有了。我们去的时候还有一些人活着的，很可怜的，真可怜。啊，所以能活过7个月，能活下去，多半都活不了7个月，就死亡。那么7个月之后啊，佛说饥饿，土地上寸草不生，树木花草全没有，这土地不能耕种。要佛讲7年7个月之后，地上在生草。我们去参观旅游说，地上刚刚生草，那小树苗生出来，跟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。啊，我们这才明了，佛讲的小三灾，原来是核武战争。那如果地球上爆发大规模的核武战争，地球会毁灭。人没有法子生存，不但没有法子生存，啊，好像大概3个月之前，大陆上有个同学给我一份信息，啊，这个信息说的是爱因斯坦附体传出来的一些信息，啊，爱因斯坦发明原子弹，他现在在哪里？在无间地狱。什么地狱？叫核爆地狱，是他想出来，现在他在核爆地狱受罪。啊，他告诉我们，他就在原子弹爆炸之下，全身细胞都受到几千度的这个高温在烧烤，地狱里头最苦的，没有比他更苦。那原子弹一个一个就在爆，没有停止的。他 他是得到地藏王菩萨帮助他，让他透出这个信息，减少他的罪过。啊，他说出他过去曾经在中国出生过，出过家，是个讲经的法师，遇到过净土法门，没有求往生，所以要求往生不就没事了？啊，因为这个过去是有这个因，所以他这一生投胎了，有这种聪明智慧。啊，但是他发明和这个盒子，发现盒子，没有想到这些政治家的时候把它用在军事上，造成他的罪过了。啊，这个责任他要负担，他劝这个世界啊，决定不能发动核武战争，要把核武消灭，凡是下命令制造核武的人啊，参与这个制造工作的人啊，乃至于战争下达命令的人，执行的人，将来都是跟他一样在核爆地狱受罪啊，非常非常可怕啊！我们看到这么一个信息，我们相信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小善财，这个地方讲的是大善财啊！大善财，我们想地球啊，这个太阳是个火球。整个太阳这个星球烧的，这是不是大三灾？不是，这还不是，这是大三灾里头的一球啊。就像我们看到核武最开始的那个原子弹的时候，在广岛长崎投下来最小最小的啊。那经上跟我们说，我们在天文望远镜里面可以看到，是一个星系被烧掉了啊，不是一个星球，是一个星系，好像我们这个银河系，银河系里面说整个银河系每一个星球都像太阳一样啊，全部被烧掉了，是这种情形啊，叫过住劫啊。一个大劫有三个中劫啊，四个中劫，沉住坏空，每一个中劫里头有20个小劫，我们现在是住劫啊，住劫完了之后就坏劫，坏劫大三灾就出现了啊。那还早，太早了，因为佛告诉我们，娑婆世界在这个住劫里头有1000尊佛出世，所以这个劫叫贤劫，这个住劫叫贤劫啊，先是贤人，就是圣人，就是佛，1000尊佛，释迦牟尼佛是第4尊啊，将来底下是弥勒菩萨是第5尊啊，这20个小节里面有1000尊佛出世，可见时间很长，大三灾我们遇不到，我们也无法想象得到啊，但是我们在太空里面确确实实看到有整个星系啊燃烧着的，看到这个现象啊，所以你看到这星系一片光明，光明是红色的光啊，那就是火灾 啊，火灾能烧到出产点，水灾能淹到二产点，风灾能吹坏三产点，到四产，四产叫福田，有福报了。为什么？他没有三灾，第四产就没有三灾。色界天定啊，修行修到这个地方不容易 啊，跟极乐世界比呢相差很远，因为它没有出三出六道，它上面是四空天，四空天寿命到了往下堕落啊，四禅四空在佛法的八难里头都称作长寿天，没有佛法，佛不到那里去讲经说法，那个地方没有缘，跟佛没有感应，不能去 啊，所以这一次在人间遇到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啊，不抓住你就大错了，搞什么功德都是六道里的福报啊，人天福报，人天福报相见，罪报现前，你怎么办？这个账要会算啊，什么都放下，什么都丢掉，不要再想了，专想阿弥陀佛，专想极乐世界，专读这部经，专学这部注解，我现在就这个干了，我全放下了啊！以前经典很喜欢了，收集了不少现状书，现在一本都不要了啊！专门搞这个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